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9月2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紧盯未来海战场形势变化，激励和引导官兵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主动作为，争做搏击长空的奋斗者。
新闻聚焦：北部联合2024第二阶段演习开幕。
重点关注2024年夏秋季入伍新兵陆续启程奔赴军营，各部队新兵成训单位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新战士尽快融入军营生活，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环球军情：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军事基地发射火箭弹，回应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军旅人生栏目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周栋勤学苦练，拼搏进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狙击枪王的奋斗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任务实际，扎实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活动，激励和引导官兵紧盯未来海战场形势变化，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主动作为，争做搏击长空的奋斗者。请听特约记者管乐、周建航、贺佳、段小梅的报道。
坐标抗击，先锋团队为一分战。
海军某视训部队训练场上，一项视训任务刚刚结束，别开生面的流动红旗发放仪式随即举行。先锋团队代表在官兵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郑重地接过流动红旗。海军某视训部队牛凯向记者介绍说，通过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官兵们的工作热情高涨，干劲更足了，都在为勇争一流而拼搏奋斗，许多年轻官兵加速成长为部队骨干。
我们开展的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活动，不仅重视大家在演讲台上的态度，更重视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战友们在岗位上比拼较劲，就看谁的业务能力强，看谁的反应速度快，看哪个团队的配合好。这种节奏下，我们的进步速度也快了许多。
各号注意，任务5分钟准备，21号组织靶机开车。
明白。
在前不久的一次靶机发射训练中，测控系统单兵显示终端的使用，让发射现场指挥员能够实时掌控靶机的飞行状态，缩短了获取演训场信息的周期，有效提升了训练质效。海军某视训部队刘莽介绍说，这个终端是官兵们团结一致共同研发的。
我们更加注重基于实践上的科技创新，我手里的这台设备就是测控系统单兵显示终端，我和我的战友会依托身旁的测控方舱实时掌握靶机的技术状态，改变了以往任务中我们需要固定在站位操作，收到靶机回传的信息后再向现场指挥员汇报。
不怕困难是奋斗者最宝贵的品质，也成为海军某视训部队官兵勇攀高峰的人生信条。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活动中，高级工程师姚云峰向战友们分享了自己的奋斗故事。他说，作为党员骨干，自己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带领团队极致攻关，自主设计开发新系统，填补了新制战斗力科研项目的空白。
任务之前我们就进行过讨论，什么是党员，困难面前有畏难情绪肯定不能算合格的党员，什么是奋斗者，躺在舒适区里肯定不是奋斗者，至于任务面前我们要敢为人之所不能，敢做人之所畏惧，这样部队的战斗力才能不断突破发展。
为兵办实事凝聚兵心，为战解难题关乎打赢。海军某视训部队薛坤介绍说，他们在组织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活动时，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学、查、变、改各环节，部队各级领导和党员骨干带头查摆问题，公开接受官兵批评意见，主动公布整改进度，让基层官兵既看到党员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也看到了纠治问题的决心，内部关系更加融洽，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得到有效提升，
奋斗官大讨论始于讨论而成于奋斗，我们安排官兵们坐在一起说说心里话，听听杂音噪音，为的是让战友们更加心无旁骛地好好奋斗，在岗位上比出真正的英雄好汉。
强化思想领导，从组织上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让奋斗者精神融入每一名官兵的精神内核，是海军某视训部队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海军某视训部队程中和语气笃定地说，他和战友们会紧盯未来海战场的形势变化，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主动作为，争做搏击长空的奋斗者。
我们紧扣官兵思想的共鸣点，部队建设的结合点，巷战围战出发点，圆满高效地完成了各项视训任务。靶机每一次腾空起飞，都是我们官兵在放飞强军梦想，搏击长空，勇往直前。
记者毕孝天、郭潇宁报道。9月21号上午，北部联合2024第二阶段演习开幕式在俄罗斯某军港举行。中俄双方参演兵力将围绕海空护航、警戒防御、防空反导、火力打击等多个科目展开联合演练。中方演习指挥员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去年以来，北部联合系列演习层次不断提高，演习机制日臻成熟，组织流程日益规范，情况设置更加贴近实战，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演习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尼泊尔珠峰友谊2024陆军联合训练在重庆市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这是继2019年后，中尼两军时隔五年第四次举行珠峰系列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后，尼方参训人员对中方轻武器、侦察反恐设备、智能化信息化器材三类20多种装备进行操作体验。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背景，以城市街区联合反恐行动为课题，包含轻武器特种射击、反恐小组战术、无人机操作、抢险救援等科目训练及反恐行动综合演练，旨在强化联合行动中多维搜索、机动渗透、武装解救等协同能力。联训将持续至10月1号结束。联训期间，中尼双方还将围绕应对地震、雪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开展救援减灾教学交流，组织遥控智能挖掘机、高空式供排水抢险车、应急救援破拆工具车等救援装备的演示和操作。
记者冯来来、张德俊报道。武警指挥学院第二届铸剑论坛近日在天津举办，本届论坛以把握变革脉动、谋取制胜主动为主题，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35家单位、80多名嘉宾汇聚一堂，深入研究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特点规律，探索打赢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制胜机理，共话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办校育人之道。据介绍，铸剑论坛旨在集聚各方智慧，努力发展具有时代性、引领性、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投身军旅，让青春更加闪亮，拼搏奋斗，让梦想扬帆远航。连日来，2024年秋季入伍新兵怀揣从军报国梦想，陆续奔赴火热军营。各部队新兵成训单位以细心周到的暖心活动迎接新战友，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军营生活，迈好军旅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高瑶的综合报道。
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和热烈的掌声，海军勤务学院某训练基地迎来了2024年度秋季入伍新兵。新兵们被分到各班排后，班长骨干们为新战友们热情递上热水，耐心同他们唠家常、谈心声，在欢声笑语中让新战友们切实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海军勤务学院某训练基地新兵史小雨
来到了部队，热烈的欢迎仪式，班长倒了第一杯水，盛了第一碗饭，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刻苦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战士。
为确保新兵入营后的生活和训练所需， 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提前准备好床铺、被褥和训练器材等物资，为新兵创造良好的生活和训练环境。这个基地还在新兵入伍之前组织新训骨干进行了军事技能、带兵技巧和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培训，进一步提升新训骨干的带兵能力。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新训骨干袁泉，
在新兵入伍前，基地针对现在入伍新兵文化高、思想新等特点，组织了为期一个月的骨干集训，帮助我们提高支兵、管兵、带兵、育兵内在功夫。
在空军空降兵某部，新训骨干们组织新兵互相自我介绍，帮助大家消除陌生感，还通过组织参观红色场馆、举办迎新茶话会、进行谈心交心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新兵对军营的适应能力。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后厨，记者看到炊事员们正忙着烹调可口饭菜，让新兵们远离家乡也能吃上地道的家乡菜，感受浓浓的家乡味儿。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周琦，
虽然远离家乡，但饭菜特别丰盛，能吃出妈妈的味道。班长对我们也很关心，连对各项生活设施也很方便。借此机会，我也想对远方的家人说，爸妈，我在部队挺好的。
请把心脏撑好像吹下。
在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新兵们唱着铿锵有力的军歌，意气风发走向训练场。记者了解到，这个基地共承训来自北京、广东、福建、山西、内蒙古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千名新兵。在接下来的新训生活中，他们将着眼秋季入伍新兵特点，有针对性地搞好教育训练，帮助新兵实现由一名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新兵沙世哲，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曾是军人，如今我参军入伍来到海军，心里非常的激动，我将继续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在军营里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这两天，武警部队迎来了今年首批秋季入伍新兵，武警河南总队组织新兵与老兵进行互动交流，邀请老兵分享自己的军旅经验和成长故事。武警广西总队、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等单位组织开展了一通电话报平安、一次示范树标准、一场聊天解心忧等活动，助力新战友们迈出军旅生涯的坚实步伐。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窦浩然，
参军入伍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定融入部队，好好磨练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在军营挥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重装备运输防卫演练，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邀请驻地参战老兵与青年官兵开展强军征程奋斗有我主题党日活动，请听报道。
接上级命令，
随着指令下达，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登车，引导员通过旗语指挥作战车辆行驶至重装备运输车狭小的平板上，装载完毕后，车队立即向预定地域机动。
全班注意，车队正前方3点钟处遭遇小股集团袭扰，各车按班组防卫阵型组织驱离。
机动途中，车队突然遭遇小股模拟敌袭扰，班组成员迅速按车辆防卫战斗队形，依托重装备运输车各部位作战功能对模拟敌进行还击。主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根据敌情使用辅助方向盘灵活驾驶，快速通过损毁路段。
报告班长，前方遭遇敌人阻击，有人员受伤。全班注意，立即停车，救护组立即抢出救治伤员，警戒组到位，其余人员乘班组防卫队形展开阻击。
接到命令后，救护组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卫生员根据伤员情况立即采取止血、包扎、固定等急救措施，并第一时间对伤员组织转运。第77集团军某旅苟健康，
班组战术演训场
设置条件极为苛刻，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官兵们必须全力以赴面对一切可能突发的情况。
这次演练包括利用车辆防卫、警戒、伪装、攻势、汽车班组防卫等十多个科目，官兵们根据现场情况灵活运用躲避、摆脱、阻击、守护、驱逐等多种防卫战术，通过练指挥、练战术、练协同，有效提高重装备运输防卫能力。特约记者苏森林、夏翔宇、赵兴明报道。
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邀请驻地参战老兵与青年官兵开展强军征程奋斗有我主题党日活动。
秋日的午后，在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的强军书屋内，受邀参加强军征程奋斗有我主题党日活动的老兵李鹏程深情讲述了自己的战斗故事。青年官兵代表也向前辈们汇报了参军入伍后的成长奋斗经历。座谈中，参战老兵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要发扬战斗精神，时刻保持冲锋姿态，扛起保家卫国的神圣责任。
这次来到部队，听了青年官兵们分享自己的奋斗历程，我深受感动。他们都是好样的，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好钢枪，延续光荣传统，不断地书写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最后，参战老兵与官兵们齐声合唱歌曲《祖国不会忘记》，官兵们纷纷表示一定会继续发扬光荣传统，苦练打赢本领，忠实履行使命，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特约记者刘坚、熊阳光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黎巴嫩真主党发布声明说，他们向以色列海法北部的拉斐尔军事工业基地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作为对无线通信设备爆炸事件的初步回应。9月17号、18号，黎巴嫩多地连续发生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爆炸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透露，乌方准备在第二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上与俄罗斯见面，并正在制定乌克兰的胜利计划，该计划将作为与俄罗斯对话的基础。俄罗斯外交部9月21号表示，俄方不会参加第二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不过俄方不拒绝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但前提必须是考虑到当前局势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6月提出的条件。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讲述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周栋勤学苦练、拼搏进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狙击枪王的奋斗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微巧巧、赵前松，播音佳慧、宋波。周栋，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连长，入伍以来他勤学苦练、拼搏进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狙击枪王，先后4次为国出征，夺得5金5银3铜1奖章，共14枚奖牌。因为表现出色，先后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被陆军评为练兵备战先进个人，践行强军目标先进个人，强军精武标兵，荣立2等功2次、3等功1次。
记者在皖北某野外驻训场见到周栋连长时，他正忙着和战友们架设宿营帐篷，为后续的实战化训练做准备。黝黑的面庞，朴实的笑容，坚毅有神的眼睛，是记者对周栋的第一印象。那天采访的话题就从他最擅长的射击开始。
你觉得枪对你意味着是什么？
枪就是你的第二生命。
你在射击方面是不是比较有天赋的？
天赋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因为我学历也不是很高，也不是很聪明，但是我就是靠着那种执着、那种坚持的那种劲头吧，还有就是连队的那种荣誉的激励，不断的就在日复一日去坚持。
18岁那年，周栋参军入伍， 来到拥有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的英雄部队。刚下到连队时，性格内向的周栋样样不突出，甚至可以说是全连垫底的菜鸟。
新兵的时候连话都不敢讲，我新兵班长每次新闻点评，每次读书读报就让你上，第一次上的时候就是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特别尴尬。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步枪的分解结合，它很简单，但是那个时候也很笨，总感觉这个东西学不会。班长一遍教完，两遍、三遍、四遍，就不断的教，一遍一遍的操练。那段时间手上啊都磨破了。
为了提升射击本领，周栋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靠着持之以恒的韧劲儿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的射击水平提高很快。从一名听见枪响就会害怕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集团军侦察尖子比武竞赛步枪速射的季军。2013年，21岁的周栋光荣入选北京军区射击集训队，准备代表中国军人参加澳大利亚国际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周栋坦言，当时作为100多名队员中兵龄最短、最缺乏大赛经验的选手，他着实感觉压力山大。
排名啊，一开始老是排在倒数，最后感觉自己这个能力水平啊是不是就不行，也经常给班长啊连长啊打电话，班长连长说没事，淘汰回来也很正常，这种话呀很刺激人。自从那之后，天天晚上大家睡觉了，我就跟我们单位的另外一个人在楼道里面练这个跪姿、练立姿、练卧姿，这种狙枪，通过不断的反复的这个狙枪、瞄准、激发、这个呼吸四大技术的不断的练习，还有一些好的一些尖子啊，我就会主动的去问他，去吸取他们身上的一些经验。最后一次考核，我以这个步枪手第一的成绩顺利的参加了澳大利亚轻武器技能大赛。
从垫底儿然后再到变成第一，中间您攻克的最难的那个点是啥？
最难的点就是两个字，坚持。你比如我平时就会拿那个安全绳吊两块红砖，那个时候练了两个肘都跟这个衣服都粘一块了，就拿那个纱布，然后垫上之后拿膏药拔上，磨肘皮、磨手皮，去磨，坚持的话30分钟至1个小时，通过负重练习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操上枪就感觉特别轻，这也是不断的坚持下来才能得到的肌肉记忆啊这种效果。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2013年5月的澳洲热浪滚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7个国家20支代表队的340多名射击选手汇聚在澳大利亚国际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比武场上，向着最终的枪王桂冠发起冲击。面对高手云集的国际赛场，周栋信心满满，斗志昂扬。然而比赛正式开始后，周栋却意外地扭伤了脚踝。
在一个基础两项的这个科目当中，我崴脚了，然后当时坐那地方坐了有足足有1分钟，就是疼得发不出声来，就那种疼。当时坐那之后我就感觉完了，这个科目彻底完蛋了，因为其他的国家的选手都比较厉害。
在全程4.5公里的武装越野中，周栋要完成一次手枪近距离25米精度射击和2次步枪远距离射击，以及100米油桶搬运等任务。比赛当天，天空下着大雨，周栋背负着20公斤重的装具，奔跑在泥泞的石子路上，鞋底沾满泥土，他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举步维艰，扭伤的部位更是钻心的疼。
当时我把作战靴脱下来，把护膝解下来绑在了脚上，拿鞋带给右脚踝那个地方给它固定上了，忍着剧痛跑完之后还打了一个步枪的钢板靶，最后冲到终点，还好最后的名次是第2。当时冲过终点之后就完全站不起来，当时那种又失落又开心，失落的就是为什么会崴脚，感觉自己没准备好，很自责，但是又开心，就是我在就疼得发不出声来的那种情况下我还能坚持下来，很高兴。
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最终周栋夺得军事2项科目的银牌，军用步枪团体全能的铜牌，并在实用精确射击科目中以总成绩284环的成绩稳居榜首， 夺得金牌，被战友们称为金牌射手。
当时我们几个人不由自主的泪花在眼睛里面已经打转了，能把中国的国旗国际赛场上升得最高，代表中国，代表陆军，非常的自豪。这种荣誉激励在我今后就是成长道路上的话，不断的往前去进步。
训练不吃苦，难以有进步；吃苦不动脑，难以有提高。2015年9月，23岁的周栋考入陆军装甲兵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完成了从战士到干部的角色转换，还再次代表我军赴澳大利亚参加国际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取得3金4银的好成绩。毕业后，表现突出的周栋跟随部队移防，担任了新组建的侦察排排长。可是带兵之初，周栋的训练理念却受到了战友们的质疑。
刚组建的狙击班呢，班长呢也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就以我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角度去给大家讲，这个班长就感觉你这个不贴合实际，对于他们的这种训练啊，没起不到这个指导性作用。最后我说，咱们做一下试验，我俩比一下，你坚持你的理念跟你的训练方式，我带一批人坚持我的训练理念跟我的训练方式。经过一段时间，也就半个月十几天时间，连队打靶，结果我带的这帮人算的总成绩远远高于他带的这帮人，高出了一半还多。
现实最有说服力，当时不认可周栋的战士主动加练，逐步成长为连队的骨干。与此同时，周栋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影响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尽快提升大家的狙击水平，周栋还将自己参加国际比武的经验和教训整理成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年轻官兵。2018年，周栋受命带领队员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8狙击边界项目，面对新挑战，他迎难而上，和战友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
有任务我就得抢得上，不仅要抢得上，我还得带着一批人上，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去训练，带着他们去参加国际竞赛，去提高，去学习，通过这种接近于实战的这种环境下去不断的磨砺，才能在未来的战场上决战决胜。2018年那会儿就是一个转变，就是从来没有摸过狙击步枪，我就会带着我们单位的人去研究，去学习这个东西，通过用自己的技术，用自己的刻苦训练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国际赛场上跟他决一高下。
因战而生，向战而行。这些年，周栋不仅自己练就过硬的胜战本领，还先后培养出100余名狙击骨干，有10人被上级评为狙击精英，5人保送提干。面向未来，周栋信心满怀地表示，他将继续保持永不止步的冲锋姿态，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奋力奔跑。
一个人好不是好，要带着一帮人好，你才能好。我一个农村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单位给了我平台，创造了机会，又培养了我，在这个单位我感觉很自豪。我要去通过工作实际给济南第一团去增龙培养人才，这样的话你才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培养。下一步的目标就是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去训练，一起去提高，提高大家的基础训练水平，提高技战术能力，提高指挥作战能力，不断的在比武场上摘金夺银。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